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打开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好像看见你是在注目着地上这一群蒙你拣选的人。实际上当我们再继续往前看的时候，再继续往深里来看的时候，原来看见其实你的眼目是在全地上，在万民之中。主啊，为着你自己那个大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主今天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外面的和里面的。主啊，当我们看见大卫把一个国建立起来，其实他更是要在这个国的里面，要来让你在他的那个国的里面来彰显你自己的名，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就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把主上帝的那个荣耀，让我们这一批的人也能够在我们这个世代能够见证起来。求主来帮助，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完了一到第九章，其实第九章后面还有一点点。那我们上次如果你看你的讲义的时候其实我这个讲义是怎么讲，就是蛮用心在准备的那因为我如果你看的话，你就可以看见说这一批被掳的子民，他们的来源是从亚当到挪亚，然后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的里面呢，你看得非常清楚，他是拣选了以撒，然后以色列。然后在以色列的那个第二章，他很快就进到以色列里面那在十二章在第二章里面，你看见从第二章到第九章讲到他们回来以后呢，你看见怎么样？你看见在我准备的那个讲义的里面，你一看你就看见哪两个支派是很突出的，你看见没有？哪两个支派？犹大，然后呢立位非常清楚，你一看就看见是这样的在那个家谱的里面非常着重这两个支派。那我们知道犹大支派是君王的支派，从犹大支派出来大卫，然后呢从大卫的支派下来，我们当然最后就是指到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君王的支派。还有呢就是利未人，利未人是祭司的支派，是服侍神的支派。那所以呢当我们看见上帝在这里把这样的一卷书编辑在这里，我们知道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历史，它乃是那个作者要来编辑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要看见其实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现在回来的这一群人。那这一群人是上帝要在整个，你知道地上很多人要在整个人类的里面，上帝把一群的眼光集中在这一群的人身上，这一群人就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就是有 royal那样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祭司。那从这个其实上帝早在西乃山的时候，就是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已经把这个心意向以色列民这样子说明了。不行啊，我这个说放不下去呢，好像不，现在可以了。这个是他那个，不是我这个用的，好像啊，你看当摩西把以色列民带出来到西乃山上的时候，大家这个都应该很熟因为我们也学过出埃及记，那就是摩西到神那里，那上帝就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去这样告诉以色列人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都带来归我，如今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你看见啊，上帝虽然啊是说把这一批人带出来了，但是他是说在万民中啊属我的子民，但是全地都是上帝的。所以神的心意从来没有离开过啊万民全地。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如果是一个国度是祭司的国度，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整个万民当中，他要来把万民带到神的面前。祭司的意思哈，祭司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中间的，那向着人呢，他是代表神的，那在神的面前呢，他是代表人的，这个叫祭司。所以这个国度要成为一个桥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要把神带到人的面前，这个叫祭司的国度。那你知道一个国度就要有君王，要有君王。那这个是神在以色列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心意。那现在从这个出埃及记大概是主前1400年，到现在这个以色列民再回来大概也是主前400多年哈，以色列民又出去又被掳了，然后回来又也，所以大概过了1000年过去。那以色列人虽然没有听上帝的话，没有遵行神的约，上国被掳，但是上帝还是保存了这一批人。你就可以看见神的旨意，好，不管人怎么失败，神的旨意还是要成全，上帝还是把这批人就这样带回来，好，带回来，要让他们肩负那样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神的救恩的计划，要借着这一批人来成就，所以我们上一次看家谱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啊，特别把祭司的支派，把那个君王的支派，讲得比较详细。然后从这个是我们上次讲到了9章34节，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第九章的35节开始，他一上来就讲到扫罗的族谱。那我们知道他这里其实扫罗是以色列国高利的第一个国王。那我们知道本来哈，神要设立这个国家，本来神是要做个这个国家的王，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 example 样的，就是将来这个是一个 picture， 或者是一个 picture， 这个国家是上帝要来做王的一个国度。将来也你要看见将来的那个神的那个国度也是神要来做王的那个国度。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度不是神要让君王来立的他们的，是要神自己来掌王权，要来管理他们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却怎么样，在撒母耳的那个统治最后的时候呢，他们全以色列民都说我要立一个王，那以至于后来撒母耳就说啊，你们啊要立王就由他们去立了哈，就由他们去立。所以呢，你看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到来看撒母耳，就跟他讲你已经老了，然后呢他说我们现在要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那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你看耶和华怎么说呢？他说百姓像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以色列民是不要上帝做他们的王，反而要一个人来治理他们。那后来上帝当然就高了撒母耳做他们的王，那这都记载在撒母耳记上。那这里没有重复很多，就把那个扫罗做王40年很快就带过去了哈，很快就带过去。那到第10章的第1节，那前面呢这一段呢就是讲到扫罗的家谱哈，讲到他是谁的儿子。那接下来就是扫罗到最后他跟腓力斯人的征战，然后就他在这一次的征战的里面呢他就死了哈，他就被杀了。那这里第10章的第1节，他就腓力斯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腓力斯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山有被杀 扑倒的基利波山，大家看一下哈，我这里应该可以看得到吧，这里基利波山，所以是你看扫罗是在这个基遍嘛哈，在这里，所以你看你就大概知道这个是在比较北一点点的地方哈，在比较北一点的地方，那他在那里就在这里看见他被杀的场景，那个然后他的三个儿子也都阵亡哈，也都阵亡。那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过程呢，大家可以去看。那最重要的是到后面哈，后面呢，他这里就让他们死了以后呢，那住平第七节，住平原的以色列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所以本来是属神子民的产业，现在是被仇敌占领。被仇敌占领哈，然后你看然后次日非利士人就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啊，然后剥了以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呢，就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将他的首级定在大衮庙中。你在这里看见当非利士人得胜的时候，他是单单的说哦，我得胜了，还是你看见这个背后还有什么吗？你看见什么？神被羞辱，然后呢他们再怎么样让大衮他们的神怎么样好像得到尊荣。所以你看神的子民失败不仅仅是那个人的失败，好像也让神被羞辱，被羞辱。那这一点你要我们一定要看见。那基列的十一节，基列雅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将他们的尸骨葬在雅比的橡树下，就禁食七日。那这里这一节讲到基列雅比人的怎么样去来安葬这个扫罗。大家知道为什么基列雅比人对扫罗有这样的感情？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查那个查撒母耳记的时候，当基列雅比人亚门人要来攻击他们，要来羞辱他们的时候，他们派人到以色列境内啊，因为基列雅比哈，大家可能要知道一点点，基列雅比呢大概是在这个地方，是在约旦河东岸的人哈，他们是，我看这张是不是要清楚一点，也差不多啊，这里有了基列雅比。你看他们呢是约旦河东边的人，那个当亚门人也在东边嘛，所以他们来攻击这个城市的人，要来羞辱他们的时候，他呢就派人到约旦河西边来求救，当时就是扫罗派兵过来解救了他们。所以为什么基列雅比这件事情就记录非常详细的记录在撒母耳记十一章，大家可以去看哈。这就为什么基列雅比人这样子的怀念这样子的对待扫罗。然后我们看十三节，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谷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那这一段呢，在那个撒母耳记这两节的话哈都没有在这里。以斯拉记的作者就特别把扫罗死亡的原因哈，把扫罗死亡的原因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表面来看，用我们的眼目来看为什么扫罗会死呢，会被打死呢，我们会说因为非利士人很强大，所以呢扫罗死了。但是在这里却说什么呢，是因为他怎么样干犯耶和华，就是说那英文是说 unfaithful to the Lord， 那对神不忠，不守神的命令，更甚的是他竟然去问交鬼的去求问交鬼的人，不求问神。 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他就离弃了上帝。你知道离弃了上帝就不能够蒙神的祝福和保护，这一点哈，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我们这个人能够蒙福的那个源头在哪里。好，我们知道上帝才是赐福的，如果我们离弃上帝，如果去找自己要去想的一些办法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祝福啊，只有灭亡，只有灭亡。大家知道那个这件事情我是要特别跟大家多讲一点点。你知道那个，因为在我成为基督徒的过程里面，就是看到一些有的姐妹有的人哈，也不是说哪一个，他就比方生病很重的病，那他呢就开始要找医生，那是没问题哈。我们知道是用，因为我们的身体哈，上帝有一些的规律，有一些的律放在里面哈。医生当然就是按照这些东西来医治我们，但是有些人呢，他却怎么样呢？他去找一些，他说哦，谁谁谁很灵哦，他的气功可以帮助你啊。那有些人呢，他就去找这些东西来帮助他，说这些人呢练什么什么功的人可以帮助你。但你知道这种东西就要非常不是小心，要禁止。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生病我们可以求向上帝祷告，可以来寻求医治，但是不要去寻求这个。有的人真是好像到后面了乱抓哈，他就来去抓一些这些，这个其实是要非常非常小心。好，或者说我们基督徒不要去那个，有的人说诶，那个人可以治，然后就去找，其实就违背了，怎么讲，违背了照我们的上帝的旨意哈。那这个要非常的要注意。所以这个扫罗也是这样的，他到他的国家他好像自己没有办法了，他就去什么办法他都用，连去求那个叫交鬼的妇人他都去求问。那这个事情哈，一定要放在我们的心中，要非常非常小心。所以我们的一生，从我们信主到我们死亡，你都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要依靠上帝，依靠上帝哈，一定要记住。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扫罗虽然是被上帝拣选啊，当时是蒙上帝拣选来做王的哈，来做王的，但是却因着对神不忠，就这样子哈灭亡。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也是被拣选来与基督一同做王的，是不是？在启示录最后哈，你要看见上帝给我们的福分也是上帝要我们把我们从万人中招来，与基督将来一同做完。但是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困难，有一些的挫折把我们打倒以至于对神不忠，那甚至像扫罗这样的来离弃上帝，那这个是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的。本来哈，我们有困难呢，不需要 surprise 哈，不需要惊讶。那人生就是有困难，但是上帝就是用着这些困难挫折，要把我们怎么样？要把我们建立起来，你知道吗？要建立我们一个做王的品格，而不是让你反而是要跌倒，要跌倒哈。这个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所有的困难的里面，你都要来仰望上帝。要来仰望他的怜悯，他的帮助，这样子的话，我们走过这一生，将来真的是可以坦然无惧，在上帝的面前，能够与基督一同来做王哈。那这个是我们从扫罗的身上要学习到的一个教训。好，我们很快过来看第十一章。我们看第十一章呢，当然这中间哈，扫罗死了，到那个希伯伦，到大卫，从希伯伦到那个耶路撒冷去做王呢，是经过了一段蛮长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在这个历代志上就没有写得很清，没有把它记下来，他就很快就跳到了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晚期哈，最后的那一段时间。你看那个扫罗死了，以色列众人就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 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本来是在是在希伯伦，大家看一下希伯伦哈，希伯伦呢是在这个下面，就是伯利恒还要下面一点，所以呢你看这边呢是犹大支派西面支派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他是在这个下面做王。那北边，在这个时候北边呢还是扫罗的一个儿子叫伊斯波设在那里做王。那个所以这中间一段过程就没有写哈，没有写。那这个时候呢，当到最后的时候呢，那个伊斯波设也死了哈，那这一段就没有写。所以呢以色列北边的支派就派长老来请求大卫做他们的王。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大卫呢就从希伯伦然后就要到耶路撒冷啊，待会儿我们会看到，就耶路撒冷呢就在便雅悯支派的上面，就北边一点哈。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个时候呢是大卫就做了全以色列的王。他做全以色列的王是那个北边的支派的长老来请他来做王，他才来做王的哈。那后来到下面第四节，我们就看见大卫就攻占耶路撒冷哈，那他就往上，他就把他的首都从希伯伦就往上到了那个耶路撒冷去。那这件事情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耶路撒冷哈将来不仅仅是以色列当年的一个首都，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再来做王的时候，耶路撒冷还是首都。还是首都，他要在全地作王，好，耶路撒冷还是首都。所以这件事情这里好像我们一看就是几句话写在那里哈，那实际上呢是非常非常有重要意义在那里的哈。那我们就不看这个他们怎么样去攻打耶路撒冷哈，总归耶路撒冷就被攻下来。那我们看第九节，他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你看见这里哈，上帝好像把一个扫罗一个大卫怎么样，好像两幅画一样放在我们的面前。那扫罗呢对上帝不忠，然后呢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求自己的前途，然后就这样子死去。但是大卫却怎么样，为什么他日渐强盛呢？他为什么？是因为什么？他这里写得很清楚啊，因为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我现在问大家哈，上帝与他同在，是因为上帝特别的偏待他吗？是不是？上帝特别偏待大卫吗？上帝就是喜欢大卫，不喜欢扫罗。但圣经里告诉我们一句话很重要，说神不偏待人。那你又不偏待人，为什么对大卫这么好呢？那你要看见哈，他说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你知道上帝与人同在，首先要怎么样？要这个人呢，愿意来亲近神。你要明白哈，其实上帝一直在那里，他渴望人来亲近他，但是当人不愿意来亲近他的时候，像扫罗他也有什么事情他就去想别的办法的时候，上帝怎么能跟他在一起？但是大卫不同，你下去你一直看，你就看见一件事情，他什么时候都是求问耶和华。所以当你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必亲近你们。他说 come near to God and he will come near to you。 所以你要上帝与你同在，必须要怎么样，你要先怎么样亲近上帝。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哈，一个律在那里啊，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这个。那好，下面呢这个第十节哈，十一章的十节就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哈，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的啊这一些的勇士。大家去看那些勇士呢，他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就讲到 第十一节哈，就有讲到三个勇士，三个勇士。那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一段跟撒母耳记去比的话呢，我把这一段的撒母耳记的，把撒母耳记的这一段写在这里。那你去看的话呢，其实这里好像是有一些的综合，他有一个人没有写出来，就是以利亚撒。好，没有写出来。如果你去对比的话，那上面的约瑟巴色跟这里的亚述班应该是同一个人哈。但是他这里讲，他这里讲说，这个人呢一时举枪杀了300人，在撒母耳记那里说他一时击杀了800人，所以这也有一点点的出入。然后以利亚撒呢在这里没有写出来哈，没有写出来。那但是呢，这里的也是说三个人，这里是说三个人。然后这三个人呢，有一个这三个人呢，当然头一个人他一时枪杀了300个人或者800个人的话，你就看见这个人怎么样，很有什么勇力，是不是很有勇气，一个人可以顶那么多人。然后呢还有讲到这边有一个人呢，在撒母耳记讲的是撒玛，那这里呢就讲到那个讲的是以利亚撒哈，讲他怎么样呢，讲他这勇士是四节，讲到他的事迹，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那你知道那个所谓勇士是什么，我先要问一下，所谓勇士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得胜的，是不是能够得胜的人叫勇士哈。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上帝一直对他的教会有一个呼召，就是对谁的呼召，对得胜者的呼召。如果我们去看的话你就知道，所以你看见帮助大卫德国的这些勇士是得胜者，好像就是你要看见一幅画哈，就是看见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一批得胜者，有一批勇士也要像这样的勇士一样来帮助大卫德国。那我们现在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国我们在地上的教会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将来一个国度的缩影哈，或者一个影子一样的。那我们要从那里要这样子看到这里，要不然的话你说看这个你要看到其中的原则。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些帮助大卫德国的这些勇士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刚刚说他杀了那么多人，就是看见他有勇力，好，有勇气。然后这个人呢能够站在田间来救护那个田，让以色列民大获全胜。你看见这个勇士能够站在那里，他有一个什么坚韧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你知道当你要为耶稣基督来得胜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有勇气，还要怎么样，有韧性，能够坚立，能够站立在那里。这个是我们要从他们身上学的。那这里是讲到三个勇士，然后下面还有三个勇士，下面15节的以下的那三个勇士跟这前面讲的三个勇士是不同的。那前面的那个三个勇士是那个最英勇的最尊贵的三个勇士，那这接下来30个勇士里边的这三个勇士呢，他们我们又来看看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哈。这30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磐石那里，进了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队在利范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我的神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肯喝。如此大卫不肯喝。那这里讲的这三个勇士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心，你看见什么，这三个勇士什么，愿意什么，为着大卫王，为了满足大卫王的心，冒死的一种精神。 冒死的一种精神，这个是这个三位勇士。所以在我们的那个，如果我们要跟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将来要德国再来的时候，也需要这样一批人，为着满足他的心，要怎么样？不惜牺牲生命。那在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的里面，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人，在教会的初期，我们就看见巴拿巴、保罗，他说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就是要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得胜者，才是勇士啊，要帮助大卫德国。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勇士的一些特征，然后他这里讲到三个勇士所做的，他第一个讲到亚比塞哈，讲到他的一些事迹。那第二个呢，就讲到在22节，第二个呢就讲到是比拿雅啊，比拿雅他也。他也，如果你去读，他也是非常勇敢哈。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只讲了两个人的名字，那第三个人呢，我们却没有看见。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他在打水的那个过程的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人牺牲了。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圣经学者说也可能啊，就是三个勇士里面有一个人啊已经牺牲了，所以这里就没有讲他。好，继续看那个26节，就这样讲到军中的勇士就有很多下来。那在撒母耳记那里啊，就只是记录到41节，赫人乌利亚亚来的儿子赫人乌利亚到那里呢，就他的那个勇士录就是写到那里。但是在这边哈，我们就看见接下去还写了一些。你知道这一批的勇士是在大卫比较早期，他在亚杜兰洞躲藏的时候，逃亡的时候，这些人来跟随大卫啊。现在大卫德国他们都成了勇士。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他到亚杜兰洞的时候，是一批什么样的人来跟随他？当时哈，那个大卫就逃到亚杜兰洞，然后呢，是那些什么人呢？是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就聚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所以当时跟随他的那一批人里面，就是这样的一批人，受窘迫、欠债、苦恼，就跟到大卫那里去，跟了大卫一段时间，现在大卫得国了，他们就成了什么？勇士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在世界的里面，是不是都是这样的？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跟随了一段时间，渐渐的就可以成为国度的得胜者哈。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你去看那个看圣经的时候哈，你会觉得很 amazing， 这些人好像不是什么，但是呢，当他能够跟随这一位的时候呢，大卫就让他成为勇士哈，成为勇士就能够帮助大卫德国。我们如今也是这样哈，也是这样啊，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这些。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看到那个12节，就看见大卫躲在喜格拉的时候，这个是到大卫比较后面一点点逃亡的后期。你知道后来那个第一次去投奔那个王雅吉哈，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次装疯，他就逃到亚杜兰洞去，后来又被扫罗追到后面，他就逃到喜格拉去。那到喜格拉那个地方呢，来帮助他的人就更多了哈，更多。如果你看我想我不会讲得很详细这一段。那如果你看我的那个讲义的话呢，那有这个时候他在喜格拉的时候呢，就有便雅悯来，从第二节到第七节他那里就在描述便雅悯人来帮助他。大家知道便雅悯人是谁支派的？ 就是扫罗支派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在希格拉的时候，就一大批的便雅悯人来帮助他。然后从八节到十五节，我们看见有加德支派的人来帮助他。从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看见是有犹大人来帮助他。然后在十九二十，我们就看见有马拿西人来帮助他哈。那最后到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他这里怎么讲呢？他说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队一样。好，我就看了这一段，我就说哇，真是感谢主哈！本来大卫是一个逃亡的人，然后呢却有这么多的人来帮助他。我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当时不过就是100多号人跟着他，对不对？除了他自己的使徒，然后在那个马可楼上的大概就是100多个人跟随他，但是却因着这些人，你看见那个时候就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到加到我们今天2000年过后，有多少人跟随主耶稣，是不是成了神的大军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哈，我们看见神做事的原则方法一直都是这样。他过去在他要建立的国度里面来做怎么做，我们要看见在神将来的那个国度里面他也是这样做，他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通过我们学习这些，我们就慢慢的能够把将来主耶稣基督要带来的那个国度的那个 picture 能够慢慢的成型在我们的脑子里。然后我们在希伯伦来投效大卫的人，那这个呢从22、23节，那这个就很多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做王了哈，他就已经做王了。所以全以色列12个支派那个勇士都过来了，都过来了。你去看每一个支派，如果你去看那个都有人来来这里来投奔大卫。因为那个时候大卫你看得很清楚了，大卫已经很有权力了，很有权势了。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将来主耶稣基督快要得胜的时候不是主耶稣快，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快要来德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丰收，有在全地上一定有一次大的丰收，就是全地的人都要来归向上帝，归向主耶稣那个你要去看。其实现在我看已经开始了，现在你知道有多少的年轻人在那里为神的国度祷告，为神的国度祈求我跟你说很振奋人心。如果你要去，不是单单坐在这里看我们的教会你要去看全地的人呢，真的是非常振奋。到时候各自各派都有人要来投靠这位上帝，投靠这位上帝。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是他们一心一意都来到，我看是38节哈。好，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3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这些人来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饼、果子、葡萄就是你就看见一个盛宴以色列人在那里非常的欢乐，会非常的欢乐。所以这也看见我们将来有一个盛宴，有一个盛宴，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有一个极大的欢乐在那里，一个极大的欢乐。好，我们接下来看第13章。我们看13章的时候，很快的我们就看见大卫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要来对吧？要把神的约柜运进来。你知道神的约柜代表什么？神的同在，就代表神自己。你知道当这个国家在这里了，你看从前面到13章，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有国王了，对不对？还有首都了，然后呢还有人民了，这个国家怎么样？已经在那里建立起来了。但这个国家不是普通的，它是什么？有神在其中。你要看见 这个大卫要把神带到这个国度里来，带到这个国度里来，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在这里所记录的哈，所记录的就是什么？要把约柜，要把约柜带进来。所以大卫就跟那些领袖们商量：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啊，让他们都到我们这里来啊。第三节，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你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当大卫来这样子起义的时候，实际上他所带领的人民也怎么样？有没有预备好？也预备好了，也预备好了。所以不是说只有大卫起义有这样的意思，其实怎么样？他的国民也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国民也已经预备好了。那我们看他那个第五节开始，我们就看着他来运约柜到耶路撒冷来哈，运约柜到耶路撒冷来。大家看他运约柜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方法？用牛拉车哈，那个用牛拉车，结果就出了什么事情呢？你看第九节，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怎么样伸手扶住约柜，结果耶和华怎么样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面前。你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哈？当要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方法？不能用自己的方法，你一定要用上帝所启示的方法，要不然就成了乌撒的手，成了乌撒的手，反而让自己受亏损，受亏损。所以我们那个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服侍也好，我们做什么事情也好，一定要怎么样？明白上帝的心，明白上帝的心意哈，明白上帝的心意。那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约柜，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就不敢运约柜过来。那我们如果跳过14章哈，我待会儿会讲14章，我们跳过14章，我们就看15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怎么样啊，再一次要运约柜。所以我们看见哈，大卫后来你看第15章的第三节哈，15章的第几节呢？我看哈，他说第二节应该是，他说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你在这里你就看见大卫怎么样，已经 find out 的，对不对？找到了。为什么乌撒会死的原因，为什么约柜不能够这样子的被运进来的一个原因，那他是怎么样 figured out 的呢？我们就来看14章。14章哈，他这里有其实很短，14章大概就是前面一节到第二节，一节到第二节这件事情写在这里哈，非常有意义。他说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跟给大卫建造宫殿。然后呢，第二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那这里看见大卫看见这件事情，就想到那件事情，你看见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在这里你要看见哈，他是什么？他可以通过发生的一些，在他的环境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他找得出神对他的心意，你看见没有？他就是说，他可以说哦，我这个环境是这样子的，上帝是这样子在带动，然后他说哦，原来上帝是坚立我做他的王，所以。你知道大卫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那我们呢，有没有常常会通过环境发生的一些事情，看见神对我们的说话， 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那这件事情是大卫自己做的。那这件事情，这个是上帝啊在生命记写的非常清楚的是什么？他说将来你们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他说如果你们要立如果那个以色列人要立王来治理以色列的那时候呢，他说呢，要在你第一个条件是要在你们弟兄中立，不能够找那个犹太人以外的人来做他们的王。第二个呢，就是王不要为自己加添马匹哈。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什么，不可为自己多立兵非兵，恐怕他的心偏斜。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所以你看见这里。上帝对以色列的王是不是有要求？非常清楚，不许他那个。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立了立了这么多的嫔妃生了那么多的儿女。那我们接下来看头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大卫是看见环境就来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看第八节。有两次跟非利士人打仗，第一次是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他们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饭因谷，大卫求问神就来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吗？然后他当然就那个上帝就说你可以去，然后大卫就上去攻打，结果就怎么样，打赢了，对不对？看见他赢了，那个大卫心他就在那里赞美上帝他说是神借我的手冲破仇敌人，如同水冲去一样。那到第十三节，我们又看见那个非利士人又来怎么样，又来跟以色列人打仗，结果呢，我们看第十四节，大卫怎么样，又求问神。所以在这里他又求问神，神又没有给他回答不要一直的上去，要怎么样站到后面去。然后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以色列人的非利士人的军队。所以呢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那我们看见在这里看见两次运约柜中间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你看见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属灵的眼光的人，他有属灵的眼光，他有什么什么仰望上帝的心。那你看见他看见那个叫什么推罗王来做这件事情，他就说上帝在坚定我，他就看从环境的里面看见。然后呢，他从那个跟敌人打仗的时候，每一次打仗他都什么求问神。那我想问你，当这个约柜这样子运进来有这样的一个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会不会求问上帝？会不会求问上帝？会不会回答他？回答。所以呢，他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给 find out。 你知道本来要 find out 的这个问题，本来在我们的头脑里应该是谁应该找出这个原因，祭司立位人嘛因为你看上帝的律法，他说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律法书，所以你知道这个律法书本来是放在他们那里的，可能这几百年来他们都很少人去读也。所以呢，你说怎么样大卫当然刚开始可能不知道说这个约柜要用抬的而且要立位人来抬，他可能那个，但是当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怎么样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卫真的是在寻求上帝的心意。他就上帝，当我们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会不会告诉他？这个是我们要确知的要确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你生命里面有任何难处的时候，你谦卑下来，你真的是跪下去向上帝祷告，他会来帮助你，会来回答你。会来回答你。在我信主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真的是太多太多，当然也吃过很多亏我不是说也吃了很多亏，但是吃亏的里面 你就慢慢看见自己就是这样子，很容易依靠自己的，然后慢慢的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有一个倾向，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多依靠神，越来越多仰望上帝哈。这样子的话哈，你慢慢的、慢慢的就明白上帝的心意了哈。啊，所以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说啊，我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你可能哈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太知道，但是慢慢的，你的生命的里面总要。好，借着你不是自然而然的哈，总要借着一些的环境啊，借着一些的啊，借着你在神面前的谦卑，上帝自己来慢慢的啊，让你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些建立。然后我们就看见，当大卫在这里把那个约柜呢要来搬进来的时候呢，他除了是用台的哈，我们看那个知道我们他是用第就是十五章他一到十五节哈，就讲到这个大卫呢是叫他们要自洁抬约柜进来，利未人呢，这些利未人的名单都这样子列在这里哈，列在这里。然后呢他也讲到那个大卫呢派利未人用各样的乐器来歌颂神。那这一段哈，这一段在那个撒母耳记里面就没有讲到，没有讲到那个大卫哈来用这样的各种的乐器来歌颂神啊。那个我们看见哈，大卫真的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你知道哈，在那个约柜印进来以后，神要在以色列民当中哈，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赞美上帝。赞美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这里真的是就是设立诗班好，来用利未人派利未人来用各种的乐器来歌颂神。你知道那个赞美哈，这个能力是很大的，你知道吗？我们下面一去看那个以色列王，他们有的时候打仗哈，都不用拿兵器的。就是赞美唱歌他们就能够得胜的，你知道吗？所以可见的赞美神是很有能力，也是合神心意的。你看诗篇他是说，如果你是赞美神的，这个是美事，这个是美事。然后你看诗篇69篇他说，我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你称他为大，这就叫耶和华喜悦，这就叫耶和华喜悦。然后第22篇诗篇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的宝座是什么？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当以色列民在那里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在那里，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上帝喜悦，比你献牛献羊还更加的蒙神喜悦。所以我们唱诗啊，我虽然不会唱，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唱，很愿意唱，一唱把别人都带走了。但是真的唱诗是很有能力的。有的时候比方说我心情不是太好的时候，我也不是就是有点不露的时候，有点闷闷的时候，我就开始唱诗，真的是能够把你带起来，带起来哈。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真的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明白神的心意哈，明白神的心意，设立，他是第一个设立诗班的人。你知道以前我们也看见有米利安呐，还有谁，还有那个撒母耳的妈妈哈，都有赞美诗歌出来，但是他们的赞美诗呢是什么？是因着米利安的赞美诗，就是你把我从埃及救出来了，所以我赞美你。那撒母耳的妈妈更是哈，她说因为你赐给我儿子，我赞美你。但是这个时候的赞美，到大卫的时候的赞美，他当然也是因为神的作为，他更是因为什么？神是神。神是创造天地的神，神是那位主来赞美他。你就看见大卫真的是就这样进入到神的心意的里面去哈，他明白，他明白。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看见约柜就被抬进了耶路撒冷，抬进了耶路撒冷。到15章的29节，你看见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扫罗的女儿哈，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哈，轻视他。这个我们知道米甲是扫罗的女儿，你知道扫罗哈， 他是一个活在肉体中的人，他是不明白属灵的事情。那你看见米甲，他明白属灵的事情吗？也不明白哈，他轻视哈大卫所做的。那那个在撒母耳记里面说他讽刺大卫哈，讽刺大卫。那这里是心里轻视，所以你看见哈，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你一直是活在肉体的里面，你就不会看重那个属灵的事情，你也不会看重耶稣基督，你不会像保罗说的啊，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在我们当中的哈，如果你心里对耶稣基督的宝贵还不够，不是太宝贵的话，其实你要来询问自己，是不是像米甲一样还活在肉体的里面，还活在肉体的里面，还是像大卫那样哈，那个以耶稣基督像保罗一样哈，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你看见两种人，就是对属灵的事情是两种的反应哈。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很快看16章，因为待会一到一刻我就得走了哈。这里不是我必须要走，因为他们小朋友要进来练诗哈。到一刻我们就得赶快。好，然后到16章，我们就看见神的约柜就请进了大卫所搭的那个帐幕。大家知道哈，大卫所搭的这个帐幕不是摩西搭的那一个，这个是大卫临时在耶路撒冷为神的约柜搭了一个帐幕，然后他就在神的面前献祭，然后呢献完了祭就奉神的名给以色列民祝福，然后呢以色列民有没有得到福气？你看第3节说，分给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什么？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什么？所有的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得到福气。啊，大卫王分发下来的。我们现在在这里啊，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祭，已经为我们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啊，当他要来把上帝的祝福给每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得到上帝的丰富的供应和祝福。好，我们继续看那个。看下去，然后大卫就开始让利未人在这边来来在约柜前来侍奉，那个侍奉的主要的就是颂扬、称赞、赞美上帝。然后我们看那个大卫在那里在那个时候给那个利未人写这些诗歌，是让利未人在那里来称颂上帝的哈。那第8节哈，从第8节就是这大卫的那首颂诗，第8节到第22节，是不是他们已经来了？好像他们在赶我们的哈。那从第8节到第22节是诗篇哈，是如果你看我写的那个我的讲义，你就可以看得到是诗篇16篇的7到30。诗篇105篇1到15节，所以这个是诗篇哈。然后呢，到下面23节到33节是诗篇96篇。那然后呢，在那个下面的34、36是大卫王的另外一个祷告。所以我在想说我就不去讲，因为要讲的话很 rush， 我也不想 rush。其实这个诗篇哈，这里蕴含了很丰富的内容，很丰富的内容。我觉得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得清楚一点，我在心里安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把时间就让小朋友用。好，我们今天就很快的哈。那下一组我们把16章再来讲，那不能太 rush 讲。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你不仅仅是要人的外面，你更要人的里面，你要人把你放在人的心中，你也要人心中充满对你的颂赞 歌颂。主啊，就求你借着今天我们所学的，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从我们的心底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是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单单仰望你，依靠你，以至于你的怜悯帮助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以至于当我们看见你的手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是要有许多的祝福要给我们的。求主来恩待帮助，也怜悯我们这些人。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他们要我